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四川汶川的大地震呢，瞬间多少人的家园被毁，多少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是一场天灾人祸。尤其呢，在这次灾难中被这个豆腐渣工程活活埋在校舍之下的这些孩子们，看到他们的家长撕心裂肺的哭喊声，真是催人泪下。当人们都沉浸在这个悲痛当中的时候呢，在纽约的法拉盛却上演了一场围攻、殴打、谩骂法轮功学员的这个暴力的事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法拉盛事件的这个前因后果这个话题呢，做一个讨论。我们请到了几位这个当事人他们也是法轮功学员。那么这位呢是退党服务中心的易荣女士这几位都是这个当时连续几天都在场的他们都经历了这件事情的这个前因后果。那么首先呢，我就请问易荣女士听说你们在这个5月17号。召开了一次3600万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这样一次集会
对，
那么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就是说人们都非常悲痛的时候，召开这样的一个集会呢？
我们这个集会呢，是一个月多前就开始在警察局申请那个许可呢，是跟警察局是多次的协商，那一天的时间才拿到的。我们事先根本就不知道中国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你们的这个集会不是说这个近几日申请的，而是在那个之前。
对，一个多月，至少有一个半月时间。
一个半月之前了那我想请问，就是说当时的那个位置，地理位置是怎么样的？
那天呢
就你们在什么地方？他们就是这些人是怎么上来的？
他们在那个三角地带我们是警察给我们画的一块地方，是在这个图书馆的这个正门的稍微侧一点点，一直到 Sanford 那一带那个汽车站，这个在 Main Street 上面。跟他们是完全不在一起，而且是用栏杆是隔开的。那么我们的人都在栏杆里面。
你们在这个会议召开的多长时间？是开始说这些人就过来了，说是还是过了一段时间？
刚刚开始就有开始人在聚集。聚集呢，首先是在那个图书馆的正门那个台阶上就有很多人了。我一开始认为是围观的群众但是我看到警察怎么把人都给赶走了，所以我就过去问学员，也叫学员问一下警察，然后问那边的警官，他们把他们赶得越来越远，后来才了解的，警察已经断定他们是来捣乱的，不是说来听的民众，所以就怕他们来伤害我们，看着有暴力倾向，所以就把他们隔开了。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骂的时候，警察就已经发现了。
对对，他们就开始挑衅了，所以被警察发现。
他是怎么挑衅的呢？
当时就有几个人已经在那等着，然后就蠢蠢欲动了，就是东走走西走走那样，然后等我们把牌子举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过来做一些很低级很下流，就是说不是一般人，如果你在这边就是受过这边的教育或者这边的影响，你能说得出来的这一件事情，那肯定是后面是有计划的。
就说你们还没等这个活动开始呢，已经就骂上了，
就是还来挑衅，就是来指着我们然后骂一些很难听的话呀，这样子。就是说然后后来也有一些在打电话，法轮功来了，赶紧叫他们人来，那样子。你看着就这么很着急很着急的。
在这个活动之前呢，你们就已经事先通知这个外界了是吧？
对，我们在大卷报纸上登了一个退党集会的公告，而且是欢迎大家来这个再来退党来声援。
你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他们一直在说你们这次活动呢是有在敲锣打鼓。
我每次退党活动我们都会打鼓，这个很正常，而且在所有的中国人我想都明白，什么即使敲锣打鼓红白喜事都有，而且它是一种这个很普遍的民俗，就是趋吉避凶的民俗。这个我想大家都能够清楚
我们老家其实就是四川的。
哦，是吗？
是。
那家乡那边还有亲人吗？
有，还有叔伯兄弟还有我的子女。
有没有联系上的电话？
都很难联系到他们，正好我就是绵阳专区的，我们叫亲人都在那边，心里面就很毛毛的，我就跟他们打电话就打不通。那后来就是说是看到，就是每天都要看报纸，每天就看上网去查询，看看灾区的情况。那就是说是讲到那个退党那个打鼓的事情，因为是我先生 打鼓嘛，所以他是广东人，很多广东人也好，包括四川也好，云贵川的人都知道，包括湖南人，他们都知道这个习俗，湖北人也是，到那个湖北喜事的时候，一般都要打鼓的，甚至还要吹唢呐。中共呢，认为用这种方法，说是法轮功，敲锣打鼓来庆贺，其实这是完完全全在栽赃陷害。我前两天在网络上我也看了一些文章，同时呢也看到他们的一些报道，他们那个完全是栽赃，为什么呢？就是把那个明明是天灭中共，天佑中华，他把它改成是天灭中华，我们从来就没有，你栽赃陷害也不能这样篡改啊。所以那个 CCTV 包括那个他那些中文媒体，就可想而知他的信任度。
您说这个天灭中共，
天佑中华，
他们改成是什么？
他把他天改成是
天灭中国。
实际上呢，他这个就是在栽赃陷害。
是哪一份报纸？
《侨报》啊，还有那个 CCTV 啊，《星岛日报》啊，都有。《世界日报》都有在报道这个。
你觉得这些家报纸为什么要这样去报？他这么不实事求是？
我知道的情况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样？里边的一些内部的人员都是已经买了，都是中共的中领馆的，就是那个电视上有播，你们就能看得见，上面就有那个总领事馆他的录音。如果大家如果有兴趣，我觉得应该拿来看一看。
我是前上前年我也去现场了。因为这种东西呢，因为我们必须很小心。要不然会被人家说你是总领馆在背后鼓动啊，这个其中有的就在里头，就弄完了，人家就跟我说，因为我这些队友的都熟悉嘛，组织。但是呢，我们是暗地的就对他们就是有种鼓励，但是因为我在现场，因为那种大家都群情激愤呢，第一次他们呢围，就是他们不是反共来的吗？几百人就把反共给围了。围了以后，然后两边就开始呛。呛呢，最后警察呢，把反共劝走了。说这你不能再待了。第二天也同样，就更厉害了。基本上就是反共就灰溜溜的就弄走了。然后呢，就连续昨天、前天这一四五天了。因为这个巧姐啊，我这样说吧，因为对巧姐的工作，这次从西藏事情发生以后，火炬传递以后，这种热情，也其中你包括这次地震以后，我呢，是总理，我是都去亲自跑的，去感谢他们。我你看星期一。我除了那一天我要开两场会议，我其他事情都在下面跑，我大概跑八个地方吧，到会馆去感谢他们，因为他的法轮功就在那附近。像这种东西啊，有时候它起着一种什么呢？一种激励的作用，这个是有的。这个不瞒你说，这个我不，这个因为不好对外去说的。这个是有的，这个有时候啊。有时候这话里话外啊，跟侨年们啊，所以说这我经常有时候，特别是这次我经常说到，但你说有一种暗示性的这种，这个是有的，这个我是好，经常有时候，就是这次我包括出去，那个是有的，那个我也是，甚至我还跟那股东啊，我说，这个写点文章啊，这种，但是。今天我跟中央电视台的我说你们呢应该去拍一些这些现象，确实是很不错。我真的是私底暗下的，这跟你说实话，这个应该说这个是跟他们这个关系还是不错的。你他们这种热情你要去一下，跟不去是效果大不一样的。你当然你去都跑嘛，那辛苦一点，你辛苦一点，但是这种啊跟侨胞的心理就拉得更近了。他们你方有的跟法轮功斗完了过来，我就你跟他们握手感谢他们，然后这话就说几句鼓励的，这是要做的
啊。
这话是 这就跟你说是就是做到这份上，
嗯，
你我还不能在这当着那到法轮功那去做，我把车都开到离那个地方很远，不能让他们看见
啊
车，那这东西这是我要小心的
啊，
要不然人家会说你是这个会让他抓住这个把柄，那也不太好
啊。
你知道这个是很小心，他们下来啊，说我们赶走了你来，我然后马上我就跟他们握手，跟他们我说谢谢你们，然后我再说几句鼓励啊大家啊，这个而且昨天我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前在那发了
啊，
昨天呢就是昨天我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就是总领馆呢只谴责，今天报纸都登了，今天我看了一下侨报登的很强详细
啊。
这件事情已经曝光了哈，这个在全世界我想也是这个独一无二的了哈，中国政府能这样去做哈，
我都感到很震惊。
嗯，这个集会嘛，第一天退党是3600万人的这个集会哈，退党。那么在这个之后哈，一直连续下来，就是这些人一直在集聚，一直在这样，就是在辱骂哈，很多人在围观，甚至影响了那个交通哈，警察在旁边一直在维护着。第二天没有这样大型的集会了，那为什么又引起这样的事情？
只是有这个几个老太太在那里，每天都会在那里，就是发资料哈。我们有个酒瓶店，
那么都已经4年多了，
嗯嗯，
4年多
自从酒瓶有了，我们都在那边。
他说因为他们赈灾，我们搞这个酒瓶活动来破坏他们的那个捐款，但是说不过去了。
嗯嗯
这个
就说几年如一日都有这个点
每天都有嘛。
是
我讲，我回答一下你这个哈，
嗯，
我觉得这有好几个方面可以讲的。第一个就是说中国内部现在是天灾人祸不断，尤其是2008年进入到2008年哈，一个是大雪灾，雪灾完了之后呢，又是这个镇压这个西藏，完了之后呢，又是这个马上大地震，所有的这些呢，就说，地震呢，很短的时间呢，就是曝光出这个中共的蓄意的这个延迟这个灾情，不让民众知道，那延缓这个推迟这个海外的这个救援哈，这一切的一切，再加上中国这个八月份呢，他们想举办一个奥运会哈。海外有很多的抗议哈，因为要人权嘛，所以，在这样一个非常这个紧急的情况下，那中共呢，对他们想通过这个镇压法轮功，把民众的这种仇恨呢，所引向法轮功，是达到他们这个，一个是转移国内的视线，利用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转嫁，把仇恨转嫁到法轮功身上，达到他们那个就又同时又更加进一步镇压法轮功，这么一个一箭双雕的这么一个。特别坏的这样一个目的哈，当然他们是做不到的，这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他为什么选择了法拉盛哈？我要讲一下，因为我一直在法拉盛。
为什么是会选择这个法拉盛？
法拉盛呢是法轮功学员特别多，而且是它是一个新的社区哈，在老的唐人街、布鲁伦，就是纽约的这些老的社区呢，他们中共经营很多年了，很多的侨团、侨领都是被他们收买的，这一点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但是法拉盛他们很想进来，一直没有进来，所以他们这次下决心就想在法拉盛，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目的，他们想达到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大暴露的，就是说是中共的这么一个丑恶嘴脸的一个大暴露，在海外的大暴露，因为他以前还弄一点遮羞布哈，他做了坏事他还不想让人知道，那在这么一个最后的时刻，这个最后的时刻是我的一个常人的朋友跟我讲的哈，他后来过来慰问我们嘛，他在这么一个最后的时刻，他连遮羞布都不要了，他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他的本性就是流氓嘛，靠流氓起家的，所以这次真的是流氓打手， 啊，那个不管是男女老少，就是那种特别的
非常下流，
非常
简直没办法，没办法入耳，
把中国人的脸都给丢尽。
还这就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人，我简直不可，就是。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要讲一下，就为什么退党那么重要哈？因为受党文化的毒害，共产党是讲暴力的，讲暴力哈。那退了党以后呢，这些人就会变得更和平。也更加容易融入美国的这个民主社会。
中文电台它有报的是呢，你们在阻止这个海外的民众在捐款，就是你们在捣乱，啊，你们在这个幸灾乐祸。那么就是这一帮人哈，每天来谩骂的这一帮人，就是一直是连续这么多天在叫骂、围攻、打骂的这些人，他们都有在做什么？
我呢，基本上每天我都去到那边的，我所看到那些人呢，基本上都是同一波人。
嗯，
那么有时候会换什么？换学生，一车一车的来。他们在做什么呢？当我记得，我当时还记得，就是第一天我们那个十七号大战那天是，一开始我就看到他没说话，那主持人就开始哭，因为他已经很难受了，因为他向大家就是说希望大家默哀，为灾区的人民默哀，
嗯嗯，
就是为死难的孩子们默哀。而对方呢，在做什么呢？在嘲笑，在骂，拿着那个国旗在那摇旗呐喊，就是他那个红旗吧。如果你真的是在为人民，你怎么会在那里笑了大笑，而且骂得非常难听？他们完完全就是在挑动社区的暴力，使美国的一个自由环境、自由国土没有安宁。连续这几天来，他们只要见到法轮功学员，不是打就是骂。法轮功学员在这个社区，在美国的国土，已经感觉是没有安全感。
以前呢？
以前我们很安全，因为我来到美国，就是因为美国自由啊，因为美国有言论的自由，有那个修炼的自由，所以我来到美国我非常安全，因为我本身就是从中国逃出来的，因为他们要抓我。为什么抓？就是我学法轮功。我为什么学法轮功？就是因为我之前呢，就是说在学法轮功之前，我身体非常糟糕，身上有十几种病。你看我可以给你们看，我手上的疤痕还在现在。
嗯，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身上的疤痕都还在。为什么呢？我那时候没学法轮功，受伤了。受伤以后，我的鼻子、我的耳朵、脸上的皮肤是不能那个在太阳光下曝光的。可能在法拉盛的社区的老百姓应该说都认识我。我为什么在那天天发报纸？我为什么要在街上去跟大家风雨来雨里去的这样去做？我没有拿过一分钱，没有谁给我一分钱，都是我要去做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从法轮功受益了。所以我今天能够在这个电视上给大家说这句话，其实不是今天，我早就想说了。
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也要问的哈，就是说这个很多的，那天我们在这个电视上也看到有一个老者啊，一个老人，他在就是高喊嘛，对着我们的镜头说，你们法轮功是一个人给你们50块钱。
我从来就没有，
就是到现在你们到底有没有收到这个说法轮功谁给你们钱了，然后你们出来就这样风雨不误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这样回答一句话哈，我来到纽约已经快8年了。
嗯，
这8年来我不但自己没有得到别人给我的捐助，也当然从中也有好心的人看到我们风雨来风雨去，有跟我送茶水的呀，同时又跟我下雨天跟我带伞的呀，有买面包跟我吃的，还有送衣服给我的那些好心善良人，甚至还有西方人跟我买英文书让我学英文的，也有人跟我介绍工作，有那些是善良的人们，他知道我没有拿过一分钱。
那我就接着你前面的那个话题哈，就是前面你有讲说哇，你们现在觉得好像这个法轮功在美国，就是目前哈，就是前几天哈，直到我们这个做电视之前的这一天，你都觉得说哎呦，我们在美国好像没有安全感了，法轮功学院的这个生命会受到威胁了哈。那我想说到这儿呢，这个男士就是文中哈，在电视上那个场面，我想观众朋友也都看到了哈，就是你在中间哈被那么多的那个男人哈在打你啊， 看到你那个耳朵出血哈，现在怎么样了呢？
这个耳朵打得蛮严重，现在很还是痛，
嗯，
睡不好觉，头晕，
嗯嗯，
身体呢也是痛了，
是，
所以我整个情况是挺严重的嘛。
是什么原因他去打你？
我因为我知道有个退党活动，我去参加，早上十点半的时候就看到对方有这么多人在喊，因为我经常拍照，所以我就过去，哪也知道对方就很凶了，说你给我滚开，抢我相机，为了好多人开始打我啊，拽我啊，在那个时候我极害怕死了，因为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这个生命保障好像非常非常的紧急那种感觉。
你有没有想还手当时？
因为训练防空是有这个真善人嘛，就不能够还手，
嗯，
也不允许还手，所以我们都是不还手的。
嗯，文忠，你是哪里人呢？
我是从新加坡过来的。
新加坡土生土长吗？
对，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
嗯嗯，来到美国多长时间了呢？
大概差不多一年吧。
一年了，就说你在新加坡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一幅
这种场面？我从来没有遇见过。
嗯嗯嗯，
真的是大开眼界。
打人呐！中共打人呐！中共打人呐！
就是我从那个《九平共产党》这本书看到了，说中共如何制造恐吓、暴力，等等等等，都让我体现到，实实在在体现到了。
你叫布琳达是吧？
我叫布琳达。文中在做到攻击的时候呢，刚好在场，当时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惊，也真的害怕，就是说怎么会这样子，有一群人完全失去了理智，然后呢失了控一样的，然后他们真是那种动作都是很就是很野蛮了，就是没有就没有文明没有人性的，就是我看到有一个穿黑衣服的那个人戴个眼镜，他就一直在搞事，但是在就是说在有些人去攻击文忠的时候呢，我就看他退得很近，他对他吐口水，好几个人过来打呀，去掐他，去拧他，有另外一个人就推得很重，当时我是在很靠近嘛，所以有个西方人就想把他们拧开，但是呢那一帮人就一直推着他们，就往我这边靠，一群人把我们一直推到那边马路，就那边就是马路了，那边就是车了，是这样的。这种情况，
那个时候正好我在，因为我很害怕，我听到以后那么多人全部来围堵打他一个男孩子，然后他又是小孩，那么小一个女的，因为小女人嘛，我没办法的，因为我们法轮功选是不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我们怎么可能去动手呢？但是我也不能去帮。
那个打了多久的时间？
打了很长时间呢，然后他打的时候就是拳脚，真是拳脚来的，他们是。
对。
而且是他打的不是说一般的地方，
他
打的是穴位。
一帮人趴上来一样。
就是说扯住他的脖子，打了他耳朵，而且是往太阳穴啊、后颈窝啊，就是说反正就是。
就是离太阳穴很近的地方。
他很会打，他是拳头，他不是说一般的。我看到是真的很怕，因为为什么？我现在是搞武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说不得了了，要人命的。他打你的还不，人家说。他不是说打的你看得到伤，他看不到伤，因为他当时打的时候没有看到，打了过来以后我就看到，哎，我说文忠你的耳朵有血，他不知道，他拿张纸在那擦，可能他还以为是水，你知道吗？因为他的你当时我是看到了那个纸上全是血，我真的吓死了。
那现在你怎么样？心理上
你发现那个流血过后呢，不，这个就开始感觉痛了，知道吗？流好多血，很难止啊！那个手筋啊，一张一张的去麻。除了流血之外，我还发现我头上还有鸡蛋，还有口水等等的。所以他们不只是打，他们还丢鸡蛋，知道吗？
你想哈，我们那个灾区人民现在吃都没有，
一种流氓手段来对付我。发现到这个鸡蛋啊，然后流血过后，我还看到他们。同时呢，把我们学院的那个展板啊，那个横幅啊，撕断啊，就像踩啊，那个那个酒瓶点的那个台面，就扯开啊，就是一个流氓的一个举动啊。
他们后来就去打伯伦的，伯伦的那个展板就给他撕了。
就是年轻的人呢，妇女啊，还有老人，就这样的对付一群流氓对付这样的人。
好，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哈，在下一周同一时间呢，我们再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 观众朋友，您看了这集节目之后呢，不知您是怎么样的感受哈？这一幅幅的画面，这一幅幅的场景呢，都已经深深地记下了历史的一页。那么在下一集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就法拉盛事件的这个前因后果哈，继续的讨论这个话题。希望您呢到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